我们继续学习《金刚经》，今天是第三课，没有这个特别需要复习的。下边有几个人提出来一个问题，回答一下。什么问题呢？就是前边学习过的部分里，须菩提问说，我那个想成佛的话，我心想什么呀？我怎么修行啊？我要是有了这个不正确的想法，我怎么降伏啊？问了三个问题。佛呢就回答了一句话，佛说，你就想这个，说所有的众生，我都让他呢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就是所有的众生我都让他们入无余一涅槃，这是上半句，然后你这样这就是度众生了。度众生，我们讲过用六度来度，布施、持戒、什么忍辱，哎，只精进不智慧。第二句佛说呢，你这样度了众生呢，你要想啊，实际上我没有度众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是在梦中，梦中的东西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所以我在梦中度众生，度众生，实际上没度。说实际上没度的话，那我实际上这个还有什么用呢？佛说，你这样就是修行，就修了你自己的心。哎，因为我们修行不是为了说我移山填海，我这个在外边做什么事情，我们修行是为了修行自己这个心。原来这个心呢没有智慧，哎，我们现在呢通过修行让它获得了最高的智慧，那不就是佛了吗？就是说，我们在这儿就拿着这个在梦中度众生啊，就好像我们在那个电脑上玩游戏一样，哎，或者是像下象棋一样，在那忙活半天，其实呢那个象棋上没有任何意义，哎，你杀来杀去，其实什么也没杀，几个木头块子，那你是在干什么呀？是在锻炼我们的心，是在提高我们的智慧。哎，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这里头下边有几个人同时提出这个问题来，说这个无余一涅槃啊，是小乘的涅槃。为什么佛在给大乘人讲大乘经的时候，让我们把这个众生都渡到小乘的无余一涅槃里头呢？这个说不通啊。哎，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我们来这个回答一下。我想了想，还真的是没见人系统的把这个问题好好的讲一下。咱们今天就好好的，因为前边也谈到过，但是呢，不是这么系统，我们总的来回答一下。首先说，这个无余一涅槃啊，不是只是小乘有无余一涅槃，大乘也有无余一涅槃。我们把它的内容讲清楚，你就明白了。现在呢，我们先讲清楚小乘的无余一涅槃是怎么回事儿，后讲大乘。为什么呢？因为小乘的这个呀内容少，大乘的无余一涅槃啊包含了小乘，所以我们先把这个内容比较少的这一部分先讲清楚，然后我们再说大乘的无余一涅槃呢比它多什么，这不是都清楚了吗？所以先说小乘的无余一涅槃是什么境界？小乘的涅槃呢有两个，一个是有余一涅槃，第二个是无余一涅槃。先解释这几个字，余一，先说那个依靠的依，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身体，就是我们众生做一切呀，我们要有个根据，依据。我们依据什么呀？全依据我们这身体来做的。哎，用这个世间人的话说呀，你这个肉体是在身体上，你的精神什么灵魂，哎，也是在这个身体里头，哎，所以它都得有一个依靠处。所以这个依是身体的意思。那有余依，余就是剩下的，哎，有剩下的身体的涅槃。咱们再解释涅槃。涅槃是一因， 他的意思是什么呢？要是简单说，就是一个灭，熄灭。说什么东西熄灭了呢？这个从这个词义本身呢、啊，指的就是像这个自然界的，比如说火熄灭了什么，哎，这一类的现象。从修行的意义上呢，就是指苦熄灭了。就是我们修行为什么呀？是为了断烦恼，哎，或者是再说广一点是苦，因为烦恼再窄一些，烦恼就是我们什么事儿遇到了这个解决不了啊，很烦。这个苦呢，就是平常你不感觉的时候，比如说平常你睡觉很舒服，它本身就是一个苦，什么苦啊？行苦。你的身体在这个生死，在这个变老，是不是啊？一觉一觉，就跟那个谁小沈阳说的，一觉没醒来，这一辈子就没了。哎，他这是行苦，就是他在变化，就是苦，一天一天的这个越来越不灵。所以呢，说直接一点，断烦恼，我们修行任务；说全一点，就是断苦，所有的苦。哎，那个《心经》不是叫度一切苦厄？我们就是要度过这一切苦厄，把所有的苦厄就是灾难，把所有的苦跟灾难全部都超越。度就是超越，就好像渡河一样，苦跟灾难在这样。我们用船渡到对岸，对岸没有苦，哎，这样的话我们就是渡过了苦厄。所以涅槃呢，就是渡过这一切苦厄，哎，到达一个既没有苦也没有灾难，完全是一个全新的境界。当然我们现在好像无法想象，但是佛告诉我们有这个境界，哎，就是那就是没有苦。这样的话呢，涅槃是没有苦的境界，没有苦的圣人境界。这个有余一涅槃是指的什么呢？就是这个阿罗汉呐、啊，阿罗汉修的内容很窄，什么呢？就是断烦恼。就是我呢，思想心不安，哎，这个整天这个心不安，我要断这个烦恼。断烦恼呢，佛就跟他说，你呢为什么心不安呢？因为你执着有一个我，哎，为了我就得贪啊嗔啊痴啊，你心不可能安。实际上你执着的有的那个我，就是那个我们人普通说的那个灵魂。注意佛说的很准确啊，实际上就是人们说的那个灵魂根本不存在，哎，这个在身体里头钻来钻去什么，根本不存在那个。你为一个根本不存在的我在那贪嗔痴，非常冤枉。没有那个我，你不要为他贪嗔痴。哎，那说我这个身体是什么呢？就是你前生做梦啊，造业留下很多记忆，这一生又新的做梦，就是一个叫如果用小乘的说法，因为小乘认为这个世界是真实的，那就是业报轮回。哎，就是你前生造业，这生一个果报，一个果报身。里头没有我，所以你不要为他贪嗔痴。如果用大乘说呢，就更彻底，这个世界都是一场梦，那就是连这个身体也是一个这个梦中的东西，也是没有的。说那这样我修行为了什么呢？我们大乘说了，你没有那个灵魂，在唯识就回答得很清楚，你不是这个身体是你，也不是那个灵魂是你，这些都不存在，都是梦中的东西。什么是你？你无始以来起心动念所有留下的那个记忆，那是你。就是你跟别人有什么不同？就是你无始以来留下的记忆跟别人不同。这就是我们人跟人的区别。为什么一个事情，同一个事情，我们100个人看100个人的100种看法，谁跟谁的看法都不一样，感觉都不一样，是吧？有的人看到就感觉高兴，有的人看见感觉不高兴。为什么有这个差距呢？就是因为在前生的梦中，他对我们对这个东西啊记忆不同。你前生喜欢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对你有好处，你见了你当然高兴了，你有那个记忆啊。你前生 这个因为他吃过亏，见了就害怕，莫名其妙，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哎，就是比如说有的人就怕火，有的人就怕水，有的人就怕高楼，是吧？为什么呀？他潜意识里头有记忆，跟前生的那个记忆有关系。所以我们人的本质啊，就是那个所有的记忆，所有的记忆堆在一块儿，起了一个名就叫阿赖耶识。也就是说，你实际上真正的你就是那个阿赖耶识，你修也就是修那个阿赖耶识。哎，你前边我们老在轮回里头做噩梦，所以这个我们要这个就是解脱。我们前面说了，你说我行善，行善以后可以梦境好一点，做好梦。做好梦能不能解脱呢？不能解脱。因为这个好梦坏梦啊，是在这个六道里头轮回的。我们说过这个规律，一个人不可能永远做坏梦，也不可能永远做好梦。因为他做噩梦的时候害怕了，他赶紧做点好事。哎，这好报呢，出了好梦了，等着好梦来了，他就开始做坏事，这是规律。所以呢，你做好梦坏梦的意义实际上是一样的，因为轮回嘛，你轮到好梦轮到坏梦，反正都还是要无始的轮回，所以做好梦坏梦没有意义，就是说你永远是在梦中，你那个烦恼永远断不了。所以我们大乘就说的彻底了，就是你的修行是什么呢？彻底解决就是从这个梦中醒来。佛就是觉者的意思，哎，就是从这个梦中醒来，我觉醒了，从梦中醒来了，那当然度一切苦厄了，你梦里的苦厄肯定没有了，见到真实，那永远不会犯错误了，哎，那就是佛的境界。这是大乘讲的比较彻底的，现在咱们回来再来解释小乘的这个有余涅槃啊，这样大家只知道小乘在修什么了。他就是说什么呢？虽然山河大地男女老少都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呢，这个身体里头没有一个灵魂，没有一个我们执照的我，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我了。哎，业报就是业报，哎，吃亏就吃亏，受罪就受罪，哎，反正我就是修自己的心。结果这么一放下我呢，果然就八风吹不动，哎。你骂也不是骂我，你那个就是赞扬也不是赞扬我，哎，没有我嘛，所以他就八风吹不动，心里不动了，哎，天天打坐听佛讲经，越来越这个就是心里没有烦恼了。我们说了，涅槃是灭苦，在小乘来说就是灭烦恼，他达到灭烦恼的目的了，八风吹不动了，那他就是证了涅槃了。他这个时候证了涅槃了，但是他还有这个身体，这就叫做有余依涅槃。就是一个人证了阿罗汉，证了果之后呢，他没有烦恼了，八风吹不动，哎，心如止水，这个每天生活很安详很平静，这叫入涅槃了。但是他还剩一个身体，这叫有余依。说剩一个身体跟不剩这个身体有什么区别呢？剩了身体啊，还是有微细的烦恼。哎，就是对小乘来说，他说烦恼没有了，八风吹不动，哎，我心不动。但是你每天还得起床，还得刷牙起吃饭，还得这个就是你一切，这在大乘菩萨来说就认为这个也是烦恼。就是你认为这个生活是真实的，你在这里头生活，这个大乘的菩萨是要断分别，就是只要让我起分别，我认为就是烦恼。就是我得，哎，我今天到哪儿去啊？我碰到什么情况怎么处理啊？大乘认为这个微细烦恼也是烦恼，我把这个也要断掉。大乘要求的那个就是没有烦恼什么状态呢？就是限量就没有烦恼。哎，就是我一切智慧都是限量的。都是就好像咱们现在不太好说，我们现在用这个就是本能的活动，就不用我分别，不用我思考，我做的全正确的。 这样的，这是大乘烦恼，就是不起分别。你要是让我分别，我就觉得这个，你分别就有可能选择错呀。你分别这个红这个绿啊，我选哪个呀？你只要一选择一个对一个错，你就有可能选择错，所以那还不是最好的那个，就是涅槃境界。哎，大乘菩萨以分别为烦恼，所以大乘要求高得多，就是要把这个分别断掉。这个分别断掉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从那个梦中要醒来，要让这个梦消失，要见到真实。就像观音一样，照见五蕴皆空，从梦中远离颠倒梦想，没梦了。哎，我见到的都是真实，而且都是限量智慧，不用分别，所以呢，永远不会犯错误。这个小乘的这个有余一涅槃啊，就是没有我们人说的这种烦恼了。哎，什么这个懊丧啊、痛苦啊，没有这些烦恼了。但是呢，他还有余衣，还有身体，所以他还有生活的烦恼。哎，这是比较微细的。你要按一般人要求不高，这就很不错了哈。但是佛不是这样要求，佛要求就是连这个就是分别的烦恼也要断掉。所以小乘的有余衣涅槃呢，他有这个烦恼，就是有微细的生活的烦恼，分别的烦恼。然后这个阿罗汉到这个他认为他要涅槃，就是我认为该度的人度了，该什么任务都完成了，我想涅槃，我想走了。这个时候呢，他不用这个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啊，好像要那个怎么死怎么这个弄。他觉得他要涅槃了，他就升入空中，身体四大分解，上身出火，下身出水，什么反正就是水火土什么的一变，身体就分解了，这个余衣也没有了，这就叫无余衣涅槃，就是连身体也四大分解了，哎，连身体也没有了。说这他上哪儿了呢？不是说他有一个阿赖识吗？他这个身体也没有了啊！当然原来说的那个灵魂的我本来就没有，那这个阿罗汉上哪儿了呢？他是在我们这个三界，在天上，而且不是在欲界，欲界都有欲就有烦恼，哎，是在色界跟无色界啊，有一些非常这个美妙、非常安详、非常这个僻静的地方啊，他在那儿，我们相似的说啊，就是入定。哎，就像灭金定一样，一点思想不起，阿赖耶识在那儿静静的入定，这就叫无余一涅槃，就是连这个身体也没有了。这个时候真的是没有一点烦恼了，精神上没有烦恼，这个身体上也没有烦恼，真的是一点烦恼没有。这是小乘的涅槃，但是呢，他还有阿赖耶识，他阿赖耶识里头还有好多种子没解决。什么种子呢？因为小乘的教法里头认为世界是真实的，这个实际上还没有修，没有改。实际上这个世界不是真实的，就是说他学了一个真理，就是你执照有我生烦恼，这是傻。哎，他不执照有我不生烦恼了，这个真理他掌握了。但是说这个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啊，实际上就是一个梦，这个真理他没有掌握。所以这些原来说这个世界就是真实的这些种子还在，所以呢，他实际上并没有这个完全解决这个就是从梦中醒来的问题，就是跟大乘对比，他还没达到目标。说这样的话他一点烦恼也没有也很不错了呢。他的不行在哪儿呢？就是他这个时间呢不能延长到永远，因为他解决了一部分种子烦恼种子的问题，这个果报就是在八万大劫里头入灭尽定，没有烦恼。他原来熏习的说这个世界是真实什么这些种子呢，它终究要起作用的， 等着他那个修行的种子用了，这个其他的种子力量大了，又升起这个梦的时候，他怎么样啊？又就回到三界。哎，这个时候呢，因为他原来不能发大心，不能发心成佛，所以佛没办法，只能给他讲这个小乘法断烦恼。现在呢，他经过这么长的修行，经过那么长的入定，哎，他对佛的信心也大了，他的能力也强了，所以呢，佛就可以给他继续回小向大，让他修行大乘，到最后成了佛，这才是真正的解脱。哎，《法华经》佛就说了，实际上只有一乘，就是你成了佛才解脱，没有二三乘。二三乘是给发不了大心的人呢，暂时安排一个小一点的课程。哎，你要小乘看佛呀，他们看不透，他们就说这佛太伟大了。我们怎么能成佛呢？哎，我们就这个成阿罗汉就行了。所以他发心成阿罗汉，他不敢发心成佛。所以这个他再出来的时候呢，佛就可以给他回小向大，让他这个发心成佛。最后只有成佛才能真正解脱。小乘的两个涅槃，大家现在应该比较清楚了，就是他断掉烦恼之后就是涅槃境界，他还有身体的时候就叫有余一涅槃。这个时候呢，是烦恼没有，但是有这个生活分别的烦恼。然后呢，他到他这个决定入无余一涅槃的时候，身体四大一分解，身体的烦恼也没有了，也不用分别了。哎，这个时候的涅槃境界啊，就是既没有分别，也没有烦恼，这叫无余一涅槃。这是小乘的解，但是他这个呢，时间是八万大劫。不能延长到永远，后边还要接着学大乘，这是小乘的。现在我们再来说大乘的无余涅槃。大乘呢也是这个两种涅槃。大乘的第一个涅槃就是什么呢？就是无余涅槃。现在来讲大乘的无余涅槃跟小乘的无余涅槃的区别。然后比无余涅槃上还高的一个境界叫无住涅槃。那个我们先讲低层次的，最后讲那个最高层次的。说大乘的无余涅槃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大乘啊，从一发心成佛，他不是说我先断烦恼，然后断分别。哎，不是像小乘这样，哎，我先断烦恼，到断了烦恼之后还剩一个分别的烦恼呢，我到无余涅槃的时候我再灭。大乘不是，大乘是什么呢？从一发心成佛，一开始就断分别。你分别的这么微细的烦恼都断的话，那个再说我在这懊悔，我在这痛苦，这些大烦恼肯定包含在那个分别里头了，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大乘是要证无分别智。哎，一开始要断这个分别，就是一开始就从最基础的烦恼断一切烦恼，不管微细的还是粗的。这样的话呢，大乘发心从一开始他怎么修啊？他不是说修五蕴实有，这个五蕴身里头没有我，他不修这个拐弯的路。一开始就把直接真理说出来了，我们面前就是一个梦，就是一个生死长梦，不是真的。你真的可以从那个梦中醒来，你醒来的时候，这个梦中的东西全部都没有。就跟我们做梦，哎，一醒的时候，在梦里头着急的不得了，突然一醒，哎，根本没那么回事儿，里头什么都不用管了。我们现在就是在这样一个生死长梦当中，就是这个梦比我们昨天晚上做的梦长一点儿，从实质上没有一点区别，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如梦幻泡影。佛说的这是大实话。佛就是觉者，就是从觉嘛，觉醒就是觉醒的人，就是从这个生死长梦当中醒来的人。实际上呢，从初地菩萨开始就从梦中醒来了，初地一直到实地菩萨，一直到佛都从这个梦中醒来了。但是为什么只有佛叫觉者呢？因为佛是圆满的醒来的人，就是那个。菩萨呢，一开始梦没有了，但是他的那个种子里头啊，还有很多不是 清净的种子。这样的话，他这个醒了的状态呢，并不圆满，就是也醒了，他也看到真实了，但是他看的那个范围怎么样啊？不广，受限制。哎，看的清晰程度啊，什么各方面，他都不圆满。所以从初地菩萨以上，都从这梦中醒来了。大家想一下，大乘这个修行很直接，是吧？没有这个废话，小乘的修行里头等于里头还有一部分保留了应该修行没有修行的，就是说面前是真实，这个是错误的。但是小乘呢，由于他发不了大心，不能发心成佛，小乘找到佛的时候啊，就是要求说，我特别痛苦，我特别烦恼，你给我解决这个烦恼。这个时候如果佛给他说大乘法，他根本不听。不要说要跟他说说面前这不是真实的，这是梦。他说你这跟我这没关系，你甭管是梦不是梦，我现在你比如说这个家里没法过了，哎，我这是就是你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就跟那个老太不是老太太了，那个妇女，孩子死了，你帮我把孩子救活，哎，他就是找解决烦恼问题了，所以佛只好给他怎么办啊？你说别的他不听。佛只好跟他说，像跟那个妇女，他就跟他说，你呀，到村里去找一家没死过人的一家，你借一个什么东西，哎，拿过来，我就能给让你孩子活。这妇女高兴了，就到村里转了一天，问谁家谁家都死过人。这转一天回来也累得他够呛了，回来跟佛说没找着没死过人的。佛说，这个人呐，他生下来，他有生就有死，人就是要死的，哎，这是个业报轮回，是个自然的现象。你这孩子呢，前生是怎么回事？跟你的姻缘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他哎，或者把这个姻缘一说，他一看，这是很自然的一个结果，哎，他就接受这个事，他就不烦恼了。所以佛只能给小乘讲这个断烦恼的这个问题，不能给他讲世界是真实还是不真实，他不探讨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发大心的人呢，就是直截了当，根本就管他烦恼不上，就说面前是梦。你看《金刚经》讲到最后，佛总结一句话，告诉你说什么呀？就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就是告诉你这么一个道理。这就是修大乘，直接让告诉你从这个梦中醒来的方法。说我相信这是梦了，我怎么醒啊？简单的不得了。你就在这儿学习大乘佛法，就是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什么就跟那个心经一样，说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你就熏习这些思想，这些说面前是梦的这些记忆熏习进去之后，你想一下，这些记忆它不可能帮助你升起梦，因为你说这是梦，这是假的，我要远离颠倒梦想，这样的记忆它怎么可能帮助你说这是真的，这是真的申请梦，不可能帮助申请梦，它实际上是破坏这个梦的。你就学金刚经，学心经，你就学大乘佛法，就跟大家讨论，就所有你熏习的这个符合佛法的这个记忆全部都是破坏你的梦的。你想一下，你做梦的时候快醒的时候你是什么状态啊？有时候你做着梦觉得就是哎，这是梦吧，不对吧，这你一有这个想法怎么样啊，很快就醒了，这个梦里头就最怕这个想法了，哎，所以我们现在只要你熏习的说这是梦，我要远离颠倒梦想，这不是真实的，你所有的讨论的那个这个记忆，这就是破坏梦的，它不会帮助升起梦，它还破坏梦。所以你就大量的熏习这个熏习的数量够了，种子够了，就是那个数量质量也够了，梦就升不起了。《盗梦空间》可能有一些人看过啊，它里头就是在这个梦中醒来的时候就怎么样啊，就开始那个梦就开始崩溃，哎，那边那个楼房哎，就碎成碎片了，那个马路就炸开了，桌子就倒了，就是你跟梦境快醒的时候啊，因为你开始怀疑他，说这是梦吧，这个梦他就坚持不住了，那个梦是个虚幻的东西， 坚持不住了，很快就垮垮垮，哎，这梦就给消失了，就给垮台了。所以梦醒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学习佛法，你就学习说这是梦的那个佛法，符合这个思想的所有的种子，这个记忆就破坏梦。哎，方法也很简单。你看大乘多好，简单的不得了，就告诉你这是梦，而且你就讨论的时候，这是梦，这是梦，这些想法，这些记忆，就把这个梦给弄醒了，又简单又直接。不用绕小乘那弯子吧？小乘你在那说五蕴是实有，五蕴身里头没有一个灵魂，你那个头半句熏的是邪见还是巩固梦的见？对不对啊？你说世界是真实的，那还在巩固梦？你才修了半句话是吧？一边还巩固梦，一边把梦里的那个烦恼减轻一点，那不是彻底的解决办法。所以佛在《法华经》里头对大乘的这个菩萨们说什么呀？说二乘所证涅槃呀，非真实也，不是真正涅槃了，不是真实涅槃了。他们因为发不了大心，你要让他发心成佛，他不干了。那佛就告诉他们什么呀？在中间给他们设了一个假设了一个化乘，就是佛有神通嘛，哎，给他们化，说你看目标涅槃城就在这儿，不远吧？哎，这些人一看，哎，说不知道有我就可以断掉烦恼，这就是涅槃城。哎，他觉得可以修，结果一修还真的烦恼越来越轻。哎，最后佛说他到了这个涅槃城之后，就是我们说入了他那个叫无依涅槃之后啊，因为他得到休息，哎，他有信心了，所以佛呢就会对他们说这儿啊不是真的，这是我给你们画的一个城，但是现在你们离那个真正的涅槃城呢？已经很近了，离成佛已经很近了。哎，我告诉你们，让他们接力就能成佛。所以到《法华经》的时候，跟大乘菩萨才说了这个实话。你跟那个小乘不能说这个实话，说了实话，他说啊，闹了半天这是个化成，不是真的，我不修了啊，我成不了佛。嗯，他烦恼也解决不，烦恼不能彻底解决嘛，所以他就连小乘也不修了。所以这是个方便法门。这样的话，你看大乘修行方法简单吧？就是说，你就天天背心经，天天这个学金刚经，你把那个意思啊，关键是要理解的那个意思要跟佛一致。哎，佛说是梦，如梦幻泡影，真的是如梦幻泡影，不是那个说这是这个真的。佛为了让我们减轻点烦恼啊，说你就做梦观，如梦观，不是那个意思，那是真的，真的能从里头醒来。方法简单，方法也告诉我们了。你这么一修呢，这个梦很快崩溃了，你就怎么样从梦中醒来了，你就跟观音菩萨在心经一开始一样，你就照见五蕴皆空，因为你的智慧升起来了，智慧的光一照，照进什么千年暗哈，多少梦境全没有了，照见五蕴皆空，从梦中醒来了，见到真实了，真实是什么呀？初地菩萨叫极欢喜地，为什么极欢喜啊？无始以来，在这梦里头痛苦啊、烦恼啊，突然一下梦醒了，一切烦恼、一切苦厄都没有了。一看呢，原来这个世界是什么呢？原来这个每一个众生啊，就是一大堆记忆，他就直接看到那个众生的记忆了。一看这个人啊，前一个小时干什么，昨天干什么，上辈子干什么，上一劫干什么，那个记忆都在那清清楚楚的，是吧？哎。三界唯有心，哎，你看佛说在《金刚经》，我们后边学到了，就会说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哈，如来悉知，那就是佛见到的真实境界，就是梦里的东西都没有。实际上有什么呀？每一个人就有一个能做梦的心，哎，在那做梦。佛一看那个心里头正在做人道的梦，那个心里头正在做狗道的梦，是吧？那个心里头正在做神仙的梦，哎，梦里的都没有，但是能做梦的心是有的。哎，三界唯有心，这是初地菩萨看到的境界，只是他看的那个范围啊，比佛还这个小，哎，还看得不远。但是他从梦中醒来了，见到真实了。 你想一下，从梦中醒来的初地菩萨，他还有烦恼吗？没有了。他还有余衣吗？他还剩下梦里的身体吗？梦都完全消失了，身体肯定也没有了。所以，初地菩萨证的涅槃就是什么呀？就是无余衣涅槃。而且他这个无余衣呀，比那个小乘的无余衣还不一样，他比他要彻底的多。他是整个梦没有了，里头不要说余衣什么什么，就是梦里的全都没有了。小乘实际上还在怎么样？没有梦了，只是暂时的没有梦了，就是他只有心，只有那个心在那打坐，他不升起这个妄想，确实没有梦。但是他这个没有梦呢，他是有一定时间的，他不是永远的。也就是说，他的涅槃也可以说确实是没灭掉苦了，但是呢，他不是永远灭掉苦了。所以呢，他这个小乘的涅槃呢，实际上他没有从梦中醒来，他只是叫梦停了，对不对？就好像说我们那个晚上做噩梦。做噩梦，我们晚上我们不是说过吗？2小时一个循环，一段有梦，一段无梦，叫无梦睡眠。那个你用那个脑电波可以测出来，你做梦噩梦，突然进入无梦睡眠，说没有烦恼了，没有烦恼是什么呢？是梦停了，不是梦醒了。等一会儿，2个小时一转，又做梦，又烦恼起来了。这是小乘的那个涅槃，小乘涅槃是在一段时间里头确实涅槃了，确实没有苦了，但是它没有断掉。大乘的那个从梦中醒来了，你一个从梦中醒来的人，他绝对不会再去傻乎乎的啊，我没有梦中的苦啊了，我再去找苦啊去。从梦中醒来的人，他不会再去那个做梦去，所以他是永远的。从梦中解脱了，所以大乘的无余依涅槃是什么呀？是彻底的、永远的，是真的。小乘的无余依涅槃啊，是短暂的，是这个也可以说是假的，因为它不是永远嘛，不是这个真正进入涅槃正解了。所以佛在《法华经》说他们是涅槃非真实也。现在你看大乘的无余依也是无余依，但是比他还真，比他还这个真正的无余依。然后说大乘的入了无余依，这个从梦中醒来了，只是讲到什么呢？就是虚妄没有了，梦没有了。那后边是什么呢？后边说三界唯有心，后边干什么呀？心对心，真实对真实，然后菩萨呢？看到这个众生的梦，比如说这个众生在梦中很这个烦恼、很痛苦，他呢用他的神通入他的梦，变化一个形象，入他的梦去怎么样啊？度众生。佛菩萨整天干什么事儿？就是做这个。一看谁因缘成熟了，他可能在这个就是学佛上一个台阶儿或者进一步，他就。需要什么？应以何身得度啊？观音就变化一个什么身入到他梦里，帮助他提高一步。佛菩萨天天就干这个事儿，就是入你的梦来这个度众生。这个入梦度众生呢，叫什么呢？叫无住涅槃，没有住的地方的涅槃。这是相对于小乘阿罗汉说的，小乘。阿罗汉呢是有住涅槃，他住在哪儿啊？住在色界、无色界的僻静处。天上呢很安静啊，很广阔呀、啊。他找一个那个僻，像五净天、五净居天，好多圣人都在那儿。他那个地方很那个安静，他在那儿呢入这个灭尽定。他是有住，他住在涅槃里头。大乘呢？达到这个从梦中醒来，没有这个烦恼了哈，没有分别了，没有这个度过苦厄了。但是呢，他不住在涅槃里头，他 天天这个就是入无数的众生的梦，他去度众生。这个梦是什么梦呢？是生死常梦。所以菩萨呢是入生死，入生死继续度众生，所以他不住在涅槃里头，他无住。哎，你哪儿需要众，哪儿的众生需要得度，天道的需要得度，他就到天道化身。哎，地狱的众生需要得度，他就到地狱去度众生。他不住在一个地方，所以叫无住。现在大小乘涅槃大家应该就比较清楚了，大乘比小乘的高明你也就比较清楚了。佛在说这个话的时候呢，佛用了一个词儿，说让一切众生都入无余涅槃，就是把烦恼都断掉。这里头呢就包含了两个境界，就是如果你现在是阿罗汉，是小乘人，你就按你理解的那个涅槃你去度众生。哎，你就说你啊，发心成阿罗汉，哎，然后就没有烦恼了，哎，也符合小乘的这个，他也能度，对吧？大乘菩萨听了之后呢，大乘知道小乘这个不彻底，我的这个无余涅槃才彻底，那就是把众生度到什么呀？大乘的无余涅槃，就是真正的无余涅槃，让众生从梦中醒来。你看大乘菩萨整天在那讲《金刚经》、讲《心经》。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他直接把这个人从梦中唤醒，这也是无余一涅槃。余一是指的那个生死长梦里头的余一，哎，所以他也叫无余一涅槃。大乘有大乘的无余一涅槃，哎，然后这个无余一涅槃呢出来之后呢，还有无住涅槃，哎，这个就是自然顺理成章的事儿。所以佛在这儿用这一个词儿啊，就把大乘小乘所有佛的这个度的方法都包含了。哎，你小乘就按你小乘的涅槃度，大乘就按大乘的涅槃度。所以呢这一句话在大乘经里头实际上就指的是大乘的涅槃。哎，小乘人听了呢也这个也可以这个学。哎，因为这个像这个我们刚才还说佛法呀没有任何禁忌，哎，你谁都可以听。我们说般若经是对谁说呀？对小乘说，还有一个很广大的就是对外道说，就是没学过佛的人。哎，他这个人呢他不求断烦恼，他求真理。你看现在世界上就当然这样的人现在不多啊，现在人都求钱，没有人求真理，但是还是有。哎，你看在论坛上在网上什么到处能碰到，他这个人不在乎生活这个怎么样，他求真理。哎，这样的人佛就可以跟他说，这世界啊你这在梦中，这世界是不真实的。现在实际上不学佛的人就是在世间理论物理界哲学界什么各种界里头吧，有很多人都认识到这个世界不真实。你像拍黑客帝国的，拍盗梦空间的，那类电影多了，什么叫蝴蝶效应什么，你到网上一搜一大堆。这些它表达的什么理念呢？就是说你面前是梦啊，就是说如果我现在说你面前是梦，你是没有一点儿理由来反驳的，你是找不到一点点证据的。这在世界的这个理论物理界哲学界包括这个学术界是公认的。有人很可能有人不服，但是呢这些懂的人知道你不服没用，为什么呀？你给我找出一个你说这儿跟我昨天做的梦不一样的地方。咱们最简单一个想法就是所有在梦中的人，不管你那个梦醒了之后你想，哎，我怎么做这么个梦，这个离奇的不得了，根本不可能的事儿，就是那种非常离奇的梦，所有在梦中的时候你想一下，你都是认为那是真实的。多离奇的梦你在梦中的人都没怀疑过，是不是那样？你醒了之后你一想，哎，这个梦怎么这么奇怪啊，你在梦中你 多奇怪的梦你都不认为奇怪，你都认为真实的。也就是说在梦中的人呢，他永远认为他不是在梦中，是在真实当中的。所以说你现在说我现在就感觉我在真实，没有用，梦中的人就是这个感觉。我反正没做过那么复杂的梦，但是我醒两次的时候不少，就是做一个梦啊很难受，哎呀这是梦吧，快醒吧，哎真的就很快就醒了，哎呀高兴得不得了，说这闹了半天做一个梦啊可醒了，这么难受，刚舒服了没一会儿又醒了，才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就是醒两回的梦。我那个有这个经验，就是你在那个第一次醒的时候啊，当然第一次没醒的时候你当然当时也是觉得啊这个是真实的，后来发现说这是梦吧，那个因为这个做同一种梦啊做的多了，慢慢有经验了，就这是梦吧，哎一这么想呢很快就醒了，哎呀可果然是梦，我说我老做这个梦终于醒了，这个时候是醒了的感觉，当然认为那个时候是真实了，没想到哎一会儿就真的醒了。所以你无从判断，就是说你现在有人告诉说现在是梦，你根本就没法反驳，你说你找什么理由反驳，没法反驳。所以《盗梦空间》呢，那个《黑客帝国》不用说了，《黑客帝国》那个导演那弟兄俩啊，他本身就研究佛教研究了很长时间，他那个本身基本上就是佛教的那个一个这个电影化，哎，你看就是机器人把人弄到梦中嘛，怕人醒来，然后这个就剩了一小撮人们那个没有被弄到梦里头，没被抓起来，他们呢就入这个梦，告诉梦里的人说你现在是梦，哎，你醒了就能把那个梦给破坏掉，那你要就是那样从梦中醒来，然后把这个机器人给打败嘛，那就是一个佛教的，就是佛入我们的梦告诉我们是梦，你们赶紧醒，就是个佛教的这个道理的一个翻版。盗梦空间也是，盗梦空间到最后那个陀螺在桌上，他不是回了家了拿那陀螺一转，他的设计是陀螺如果倒了的话就是真实，是吧，陀螺如果一直不倒那就是梦，但是电影最后他转了之后呢一直没倒，那电影结束了，别人就问说你这什么意思，导演说就是我们真的是无法判断面前是真的是现实还是真的是梦，真的是醒了，这是世界上大家公认的，而且这个铁的道理在这儿。你比如说你谁不服，你来反驳，你说我面前证明这是真实，你来证实，哎，谁来证实证明谁来要证明这个题，证明谁就是一傻子，哎，没法证明。那个《盗梦空间》的主要情节就是因为这个嘛，就是他跟他老婆俩人争论，他说现在是现实了，他老婆是现在还是梦，还要再醒一回，就为争论这个嘛。他为什么呢？他没有任何理由说服他老婆，眼看着他老婆又自杀又想回梦，他就没有任何办法说服，拿不出证据来吗？所以说佛说我们现在是梦啊很可能是真的，这就是我现在说的不是佛学，是世间人的认识，就是你没法反驳的，哎，好，我们回答这个问题，这个用了一个小时，不到一个小时啊，大家觉得是不是比较清楚了，哎，大乘涅槃小乘涅槃怎么个境界，是实际上等于把整个佛法哎有这个过了一遍。好，我们再来半个小时这个。
接着问一个，就是经常提到那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说是无上正等正觉，那这个又跟那个这刚才讲的各种涅槃是什么关系
啊？就是那个初地菩萨不是从梦中醒来了吗，我们说他只是看的这个不够远，看的不够清楚，哎，还不够熟练吧，哎，他继续这个把种子里头就是原来认为这个梦是真实的那些错误的记忆呢，他把它换成那个就是 正确的记忆，就是说一切如梦幻泡影，我应该这个照见五蕴皆空，把那些种子也，你那个种子清净种子越来越多，那个障碍就怎么样啊，越来越少。因为说那个世界是真实的，那个种子少，力量小了，你看的就怎么样啊，越来越远。到最后你把那个这个染物种子，就是原来颠倒的种子，就是说这个世界是实有的种子，全部换成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换成清净种子了，你就没有任何障碍了，你就是那神通最广大，你就看到了所有的世界，所有的世界什么呀，就是所有众生心都看到了，你就成佛了。所以叫无上正等正觉，就是说这是最高的智慧了，他看到了世界上所有的存在，所有的信息，所有的心，实际上他看到所有众生的心呢，就是看到了世界上所有的信息。比如说爱迪生是怎么发明灯泡的，他第一次怎么产生了一个什么想法，后来用什么做试验，在记忆里头有没有啊？全在里头，清清楚楚的，每天他干什么，怎么想的，碰到谁。所以他看到所有众生心的时候，就是看到了所有众生的记忆。说那个电脑是谁头一个想起来的，哎，谁是怎么设计的，谁犯了什么错误，谁做出什么贡献，他们心里头记忆都清清楚楚的。所以他叫无上正等正觉，就是没有任何障碍，他可以看到一切信息。这个人不会犯错误。我们为什么犯错误？因为有好多情况我们不了解，我们猜着去做，猜错了就做错了。你要是所有的信息你全知道，你怎么可能犯错误呢？什么都知道。所以佛教正遍知，正确的普遍的知道一切，哎，所以他就没有烦恼，没有错误的一个这个叫得达自在的境界。
那就是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是佛的境界，就是无住涅槃的。
跟无住涅槃是这样关系，就是我刚才为什么从初地菩萨说起呢？就是从初地菩萨梦就醒了，从初地菩萨就开始住的是什么呀？是无住涅槃。就是初地菩萨从来没有一秒钟像阿罗汉一样，我躲到一个地方，我入涅槃去了，世界上谁也找不着了。菩萨从一开始发大愿，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他从来不住涅槃。所以他从梦中一醒来，他立刻看到众生梦，他立刻就回头怎么样啊，入众生的梦，开始度众生。哎，他不住涅槃，这个住无住就是指的他不住在一个地方。阿罗汉就是住在一个地方，哎，在那入定不敢动。我阿罗汉为什么非要住一个地方？他也像初地菩萨一样来入我们的梦度众生不好吗？注意，他也可以，他也有神通，他也可以入我们梦。他一入梦啊，他因为那个说这个世界是真实的那个记忆，全部是那个记忆，是吧？他一入梦啊，他没有那个说一切如梦幻泡影，什么远离颠倒梦想，他没这些记忆。他一入梦成什么了？他认为是真实的了。这个阿罗汉那个，他因为认为这个世界是真实的呢，他就可能受这个原来习气的影响，因为他那个没有烦恼，是把烦恼的现行没有了，但他种子没断。这个种子就叫习气。如果他老是，比如说这个人喜欢这个吃好东西，哎，他在这个僧团里头，由于佛的这个方法教育啊，哎，他把他压制住了，把这个毛病给现行给断掉了。如果他在入梦的时候，他这个习气一弄，看到好东西又想吃，又贪，哎，人家一阻止说这个是我的，不让你吃，又生烦恼，他会退阿罗汉的那个。他会退，所以他不能像佛菩萨一样叫无住涅槃，不住涅槃他度众生不行。哎，佛在世的时候有阿罗汉啊，就退好几次，哎，精进努力证阿罗汉了，结果呢出去一托钵，跟这个老百姓一打交道， 哎，习气又起来了，退了，退了回来赶紧再修行，又正了，又正了又退了，来回好好多次。有的那个后来有人想办法，就是他在正了果的时候，他让那个别人呢把他给杀死，后来佛制止了，说你这个办法不是办法，哎，不能解决问题。是这个因为什么？因为他那果不是真的，这个他不知道，哎，佛知道。所以他这个果呀不是真的果，不是彻底解决问题了，所以他不能无住，他只能哎入灭尽定，住在一个地方，八万大劫不动，哎，他有这个定力。那个初地以上的菩萨到佛全是无住涅槃，永远不住涅槃。哎，他为什么呀？他从梦中醒来了，他再入梦他也知道那是梦，他不会那个受那个梦的那个迷惑啊，我知道这是梦，我还把里头当真，我还在里头贪嗔痴，哪有那么傻的人呢，是吧？所以他可以无住涅槃。这是佛菩萨从初地以上都是无住涅槃，哎，跟那个他的觉悟的关系。好，咱们就有问题后边还接着问啊，咱们现在开始这个往下来一点。咱们上节课学到这个地方啊，我看了看上节课都比较清楚，不用复习，我们来学新课。下边佛问了这么一个问题，说须菩提，于意云何？在你的思想上你怎么看下边这个问题呢？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耶？如来得了一个无上正等正觉吗？如来有所说法耶？如来说了好多的法吗？看须菩提怎么回答呢？须菩提言：如我解佛所说意，如果像我理解的佛说的这个意思啊，无有定法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无有定法如来可说。如果只有鸠摩罗什法师这一个译本呢，我们就这个理解呀、啊、就不好确切。哎，就是你比如说这个定法就被好多人误解，哎，就被好多人误解。他怎么误解呢？他说没有定法是无上正等正觉，就是确定的法。那他有不确定的法，哎，就是说佛法是不确定的，没有定法如来可说，就是这个法说了就定了就不变了，哎，没有这样的法。但是佛说无数法，哎，会变的，这都是误解，哎，这都是误解。这个误解其实如果要是我们再去看其他译本呢，就立刻就解决了，其他里头根本没有这俩字儿。其他里头这个一会儿我们对比其他的，我们先来讲这个鸠摩罗什法师这个本子的这个他译没有问题，哎，就是我们这个误解那是我们的问题啊。我们先来解释这句话。须菩提说，这个我理解佛说的意思啊是这样，没有一个确定的什么法叫做无上，咱们为了这个讲的快啊，叫无上觉，哎，无上正等正觉，咱们就无上觉，你就知道它是最高的智慧，哎，再没有比这个高了。为什么最高智慧啊？刚才也说了，因为佛是没有任何障碍，他看到了所有的信息。你说我比佛还有智慧，你再往哪儿智慧啊？你是不是啊？你还比佛多哪一块啊？你没法多了。他看到世界上所有众生心，他都看到了，你比他再多什么呀？哎，所以这个无上觉就是无上觉，哎，这个还是容易让人有那个误解啊。无有定法，亦无有定法如来可说，也没有一个确定的什么法是如来可以说的。他表达的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来没有说法，哎，就是说如来没有说法，也如来也没有正果，没有可说的法，没有可证的果。说这不对吧？我们一般的第一个问题是说， 如来是证无上觉了，如来这不是说了这么多法，为什么须菩提说佛的意思说没有呢？是这个意思。现在佛这个现在讲的是般若经，般若经是干什么的呢？般若经就回答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面前的法是真还是假，是有还是无，就回答这个问题。注意，是我们面前的法，就是我们凡夫看见的、听见的、想到的，我们凡夫所知道的一切法是真是假，它不涉及真实境界。就是说，如果我把凡夫这个梦醒了，那真实是什么呀？那是到三识说法，说三界唯有心，那个真实境界是到三识说法，就讲唯识的时候才说的。般若经现在只解决什么呀？我们看到的法是有还是没有，只解决这个观念，大家一定要清楚。哎，我再为了坚定大家这个印象，我再多说一句，说那为什么非要说般若经呢？直接给众生直接讲唯识不就完了吗？说世界上唯有能做梦的心，梦里的都没有，这不一下都说完了就好了吗？就是我说的那个，这个般若经是对谁说的呀？是对刚小乘啊，回小向大，还有没有学过佛法的外道，哎，对这些人说的。这些人呢，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从无始以来，他就认为我们面前是真实的，这是共同的。这个时候佛的主要任务就告诉他说，你面前这个不是真实的，面前这是一个梦，根本就没有，是解决这个问题。在他没有相信佛说的是真话之前呢，他要解决这个问题是重点。这个时候他相信面前是真实的时候，他绝对不会去问那个问题，说你除了如果这个是假的，除了这个是那还有什么真实，他绝对不会问。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世界上只有一个真实，就是我面前这个世界是真实的，所以你给他讲唯识扰乱他。哎，这个时候佛的任务就是什么呀？一点什么有都不敢讲。哎，你还敢讲有什么？就是跟他说你看到的全都没有，这他很难接受。这个要不知道要讲多少节啊！你看佛是打比方举例子，是这个反复的说般若经，你看我说了六百卷大般若就是在那重复心经，告诉你五蕴没有，色没有，要熏习多少遍，最后说的他呀才可能，哎，说不定佛说的是真的啊，真的这个面前真的是梦啊，这个时候他才会问什么呀？如果这个是真的是梦的话，那我梦醒了能看见什么呀？这个时候佛再跟他说，能做梦的心是真有的，这个时候他才不会弄混。你现在他连这个是真实还没有那个动摇，不相信说这个是假的，你再跟他说世界上有一他起，每个众生心有，好，他就把这个里头很多东西就当成你那个一他起，当成众生心了。他说你看我现在，你不是说心有吗？我现在说的就是我的心，哎，我这个就是实有啊，不空了，五蕴没法空了。所以在讲般若经的时候呢，叫只破不立，不能讲什么有，就光破破破破，最后一直破到他无理可讲，无处可逃，最后觉得是我这想说这个有，这真是找不到理由。哎，这个时候他才会动摇，才会怀疑啊，可能佛说的呀真的是梦，这个很难相信。哎，你记住这个了，就是说佛现在只破不立，哎，因为他这个就是太难破这个有了，所以这个时候你记住啊，般若经是只破不立，而且破的什么呀？都是我们凡夫知道的法。你记住这句话就好理解了。般若经不讲真实，只讲我们凡夫知道的法，在我们梦中的法里头，在我们凡夫说的法里头，佛说的法都是用我们凡夫的语言 假安利的，不是佛真正正道的那个法。佛真正正道的那个法，就是三界唯有心那个境界，他怎么样啊？说不出来。佛究竟正道那个说众生心什么样啊？他告诉不了我们。说他怎么会告诉不了我们呢？你比如说，你去参观一个这个山洞，啊，这个叫什么？这熔岩洞啊，什么里头五颜六色的。现在就有一个人用手机问你说，你在洞里看到是一个什么样的呀？当然这还都是我们见过的哈，你就很难给他描述清楚，你就在里头描述，不限你时间，你就描述，外边拿100个人听，最后你描述完了，然后那个这100个人都把你描述的那个就是用他的话再来这个表述出来，你上来听一听，你看看你们差多少。他不可能这个就是说为什么？因为那个洞里的情况啊，不可能用语言完全描述清楚，是不是啊？你就光说那个洞的形状吧，你说那个洞是什么形状？它既不是圆形，也不是长方形，也不是正方形，它是无规则形。无规则形你也得说呀，你说它是什么形状？你说先往这儿走1毫米，然后往左转多少？你那才说了一条线是吧？你就光说这个洞的形状，你说你能不能说清楚吧？这还是我们凡夫所知法。所以说人们见的这个境界，实证的境界啊，是没法说出来的。你就每次你就想这个，就是你进一个溶洞，你向外边的人说这个洞的形状，你谁能说出来？或者说再简单一点，你就在洞里随便捡一小块那个钟乳石啊，捡一小块，你就给外边说这一小块的形状，你给描述描述吧，你没法描述，你没法精确是吧？你都不知道它是什么形状，你怎么描述？你一看知道是什么，但是你用语言说完了，这就叫不可说。更何况佛从梦中醒来之后证的那个境界，是我们凡夫根本就无法想象，佛教不可思议，你不可想不可说。哎，所以呢，佛现在给我们说的法是怎么说的呢？就是那个东西不可说，它是用什么呢？用我们凡夫见过的东西来说的。就是我们凡夫见过几种颜色呀？三原色是吧？它只能用这三种颜色给说他那个世界，实际上他那个世界根本没有这个颜色，这个颜色是我们凡夫的东西，他那个世界根本没有颜色，他那个世界根本没有声音，就是没有我们凡夫听到的这个声音。你说他怎么跟你说？所以说佛现在给我们用凡夫的色声香味触说的这个法，实际上根本不可能是他实证的那个法，他是给我们用我们见过的东西呢，给我们这个相似的来这个就是建立一个假说吧，哎，编一个故事，就好像我们给幼儿园小朋友讲故事一样，为了教给他人生的能力，我们给他编了很多故事，这个故事绝对不是这个以后真实的世界，那故事编的都很简单，人的名字也很简单，故事情节也很简单，只是为了相似的告诉他一个什么呀，那个我们将来想让他知道的那个道理。现在就有点明白，说佛对我们说过佛法没有，注意这个佛法是指真实的佛法，就是佛真实见到的佛法，佛真实证到的佛法，佛给我们说过真正的佛法没有？他没法说。所以如来有所说法没有？没有，这个法是指的真实法，就是佛实证的法，佛一点都没说。为什么？他说不了。那说他给我们说的是什么呢？是用我们的颜色，用我们的声音 用我们能够理解的这个语言给我们编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假的，但是这个故事有一个真实的作用是什么呢？它能让你从这个梦中醒来，它能把这个梦破坏掉，就这么个目的。佛说的这个法是用你的色声香味触把你这个色声香味触的梦怎么样，它给你推翻，它说不出它的真实境界来。所以这个地方须菩提就理解对了，他说呀，如来啊没说法，他这个法是指的佛实证的真正的佛法，如来没说，因为他没法说。那如来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假安立的凡夫境，用凡夫境界里的声音语言假安立的一个编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假的，但是这个故事有一个作用，因为佛有智慧啊，你听别的故事越听这个梦越不行，是不是啊？你听了佛说的这个故事，他就到最后你发现梦没了，哎，从梦中醒来了，你成佛了。他就编了这么个故事，编了一个破坏梦的故事，目的不是告诉我们佛证的境界是什么。注意啊，佛现在说的法目的不是说告诉你我证的佛法是什么，不是那个目的，目的是告诉你你现在这个法是假的，你这个法要破坏掉。假法对假法叫以楔除楔，我们学舍大乘论用一个木头把另一个木头给楔出去，哎，俩东西都是假的，哎，以妄除妄，以假除假，以梦醒梦，所以呢它不是佛法，它是凡夫的这个梦境。这是先说如来有所说法没有啊，他没有说出他的真正的法来，他也不给自己安排这任务，他多智慧啊，他说我要告诉你们我那个就是实证的是什么，他做不到，哎，或者说不是他做不到，是我们听不到，是吧？他如果要是想让你那个看他的境界，怎么说呢，他把你带到他的境界，你看吧哈，你带到那儿，他的境界在哪儿？就在我们面前，是不是啊？哎，你众生心就在我们面前嘛，所有众生心都在我们面前，我们说了所有众生心都一般大，哎，我们的记忆都一样多，都是宇宙这么大，也就是说在这一个在这一点上有所有众生心，包括佛菩萨心，你看吧，你看不见，所以佛没法对我们说他的真正的佛法，所以他只能呢给我们编故事，哎，编一个让你梦破坏掉你梦的故事，能把你梦破坏掉的故事，这不是佛法，哎，这是破坏你的梦的一个方便说法。所以如来有所说法没有？没有说法，哎，那个就好理解了，说如来得了一个无上正等正觉吗？注意啊，我们一想就想到那个真的去了，你甭想那个，你脑袋里头想到的只能是假的，你听到的时候只能听到这个声音是吧，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说什么意思啊，你也只能用这个你的凡夫的语言说我理解这个就是啊，那最高的智慧什么，你说的这些全是我们凡夫梦中的东西，不是佛得的那个东西，哎，佛，所以我们凡夫理解的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绝对不会得这么一个东西，得这个东西他就入梦了是吧，哎，所以说佛得没得我们梦中想象的这种果呢？没有，佛不要这个梦中的东西，哎，佛是真正从梦中醒来得的，那是真的阿耨多罗，那个真的无上正等正觉啊，我们凡夫想象都想象不到。所以你在这儿这个就是说 我知道佛得了一个真正的，那也是你的那个，就是叫什么想的那个假的，你因为你没法想象真的，所以好像挺费劲儿，但是呢，这个意思我想大概能说明白了。好，我们把这句话其他法师译的呢再对照一下，我们就更好理解这句话了。现在须菩提在这儿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啊，说没有一个确定的东西叫做无上正等正觉，指的是什么呀？我们凡夫的梦里头啊，没有任何一个东西说这个东西就是佛的无上正等正觉，这没有问题吧？哈，哎，所以你说佛证了一个无上正等正觉，那都是我们想象的，佛不证那个东西，哎，亦无有定法如来可说，也没有一个确定的什么法说如这就是如来说的法。我们梦里头就没有如来说的真正的佛法，哎，这都是给我们假安利的编的故事。它的作用也不是说告诉你说佛证的法是什么，它也不是告诉你佛证的真正的法是什么，告诉不了。它的目的是让我们是反着来的，是破坏我们的梦。你的梦一破坏掉，自然你就见了佛证的法了。哎，那个是不用修的，就是见真是不用修的，是自然得的。我们现在要修的是什么呀？是除妄，哎，是醒梦，是破坏。你把梦破坏掉，叫除旧见新，哎，你把旧的除了，新的自然面。你说众生心在哪？就在我们面前。我们就是被这个五蕴，被色声香味触给挡住了。你把这色声香味触这梦不让它一升起，那自然你所有众生心都在你面前了。我们来这个对照啊，这个前几天啊，我们一个南方的师兄给我发了一个文件，是一个法师啊，他把《金刚经》七个本子一句话跟一句话对起来，而且还有范文，等于八个本子。上边是梵文，然后第一个是鸠摩罗什法师，他按那个顺序，然后是菩提留支法师。注意啊，菩提留支法师在大正藏里头收了两个本子，第二个本子呢不是菩提留支法师译的，是第三个人真谛译的，后那个古人给搞错了，当成那个菩提留支法师的第二个本子了。实际上菩提留支法师的第二个本子丢失了，没传下来，哎，人们没搞清，所以呢他是七个本子，我们还是采取六个，我给你们的就是六个，就是把那个菩提留支的第二个本子去掉，他跟那个真谛法师译的呀字儿完全一样。回头这个文件我会发给大家，你对比一下，就是第一个是鸠摩罗什法师，第二个是菩提留支法师，第三个是菩提留支法师，第四个是真谛法师，结果那个三跟四怎么样啊？完全一样，一句一句全是一样，你说呢？怎么可能呢？所以就把那个第三个去掉了。这样的话呢，一提升，第三个是真谛法师，第四个是极多法师，就是那个一个字儿一个字儿译的那个，然后是玄奘法师、义净法师，前四个是印度的和尚，后两个是中国的和尚，哎，一共六个本子。这个因为我们呢那个不懂梵文，所以把梵文也去掉，这样我们六个版本对照，哎，就行了。回头呢我把那个本子发那个放到网上，大家可以对一对看一看啊，很帮助理解。你看啊，他这个前边这个标号是这个意思，那个梁武帝的儿子昭明太子，他呢他一看那个金刚经没分段，他给分了32份32段，然后每段起了一个名字，哎，帮助大家就是有一个这个就是理解吧。我们读经的时候呢，诵金刚经的时候呢，这个多少多少份这个题目呢就也可以不诵，因为它不是佛说，它是昭明太子为了帮助我们理解分的段，所以你诵金刚经就光诵佛说就行，这个他这个帮助我们这个就是也方便一些。现在这个法师呢就用他这个份，就是一共分32段，然后呢七二就是 第七份的第二句，哎，你知道他这个意思就行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留知啊，就是菩提留知法是怎么译的啊。须菩提言，如我解佛所说意，无有啊，是跟那个谁鸠摩罗什法师一样，我上节课也介绍了，因为这个鸠摩罗什法师对中国佛教的贡献特别大啊，到他那儿一下译的又好，这个译的又多，弟子又多，一下这个大乘介绍到中国来了，威望特别大，所以菩提留知法师在100年之后来了中国呀，他一看大家读的这么这个这么流行鸠摩罗什的本子哈，所以他就基本上就是能按照那个罗什法师的，他就按照罗什法师，他就跟着走了，所以他的这个跟罗什法师非常相像。然后看这个哦，极多，我这丢掉那个谁真谛的了，嗯，回头你们看的时候你们可以加上啊，不用搞那么多，对几个本子我们就可以对出这个意思来。极多法师，这个极多法师呢，你看的他我说了他是什么汉语不好，所以他怎么译啊，这个梵文词什么意思下边一写，这个梵文词什么意思一写，那个顺序都不变，我们说了梵文的动词经常在后边，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译啊。如我世尊，世尊说意解我，哎，这个你倒过来读就行了，我解意什么意呢，世尊说的意，世尊，哎，如果就像我理解的佛的意思，无有一法若如来无上正遍之正觉，无有一法若如来说，哎，你看他没有那个定法，就是说就无有一法，哎，没有一个法是佛证的那个果，没有一个法是如来说出来的。注意怎么理解，就是我们说的般若经只说梦中法，不说真实法，也就是说这个话你不好理解，你就加上这个说，梦里头没有一个法是如来所证的无上正等正觉，这好理解了吧，梦里头没有一个法是如来说的他的境界，他的真实境界，哎，你这就好了一些了。再看玄奘法师译的说，世尊，如我解佛所说义者，无有少法如来应正等觉，正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有少法是什么呢？就是一点点法，一丁点法。没有一丁点法是如来，如来应正等觉就是如来的这个三个佛号，就代表如来，是如来正得的无上正等正觉，就是我们梦中没有一点点法是如来正的那个东西，亦无有少法，也没有一点点法是如来所说，你看他没有那个定法，那就是这个定法呢，那就是那个谁僧，这个比寿是僧什么，反正就是他们理解了之后，他觉得这样更好的表达那个鸠摩罗什讲的那个意思。哎，咱们再看一个，最后是意境。妙声言，就是那个须菩提，这是意音，那个谁玄奘呢就意善现，善现是意义，善现是为什么叫善现呢，善就是很好的，现就是显现，是什么呢，这个须菩提生的时候啊好多瑞相，哎，所以呢这个他父亲一看叫善现。然后那个意境呢亦叫妙声，声也是显现，妙也是善也是美，哎，妙声，这就是须菩提。如我解佛所说意，如来于无上菩提实无所证，亦无所说，哎，很精炼。这个一定要记住这一点，般若经只讲假法，只讲妄法，只讲梦中法，不讲真实法，所以你要把它理解成真实法你就错了。你如果说如来于无上觉实无所证是真实法，那就是如来真实什么也没证，你就理解错了。般若经只说梦中法，只说我们凡夫所知法，所以你就怎么理解啊， 如来与无上正等菩提呢，在你梦中的这个法呢是实无所证，在你梦中的法呢是实无所说，就是如来在梦中说的法没有一点点是他实证到的真实境界。佛给我们在这个梦中安立的这个佛法呀，没有一点点是佛证的果，没有一点点是他的真实境界。哎，这样理解就好理解了。好，休息半小时。